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是在刚才唱诗的心情和祷告的心情里面，一同来领受主的话语。今天晚上我们要看最后的两个关键，拆船施工的关键和门徒与咒诅的关键。拆船施工的关键是教会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13章和16章里面。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安提阿的教会开始了拆船工作，差遣了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工作。后来在16章，我们看见保罗得到圣灵再一次进一步的引导，给他看见马其顿的意象，就离开了当时工作比较小的圈子，而进入了欧洲，就开始了福音广传全世界的大运动。这件事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起了最重大的作用，对于当时对于后代它的意义都是难以计算的。今天这个意象临到了华人的教会，所以这件事有时代的意义。我们愿意今天晚上靠着主，按照主的话语和圣灵的帮助之下，来了解父神在这件事上对华人教会的心意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当中，有不少是在教会里面有领导作用的，带领弟兄姊妹奔走灵城。我们愿意自己在这件重要的事上领受神的心意，然后把神的心意传达给别人。我们首先注意到，使徒时代的拆船工作不是人开始的，是圣灵开始的，而圣灵先把祷告的心意放在使徒时代领袖的心里。请大家翻到《使徒行传》13章头3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3章。头三节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娘的马念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当时他们进食祷告，不但祷告，而且进食祷告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他们的进食祷告是经常做的呢，还是这次很特别做的呢？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推想出来，就是一个平常不进食祷告的人很难偶然进食祷告。圣灵很难带领一个从来不进食祷告的人进入进食祷告。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合理的结论，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的领袖，他们有进食祷告的素常的做法，而这一次圣灵特别加强他们祷告的负担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人数不多，但是有领导的作用的人进食祷告。圣灵要做工的时候，常常先把祷告的负担放在他要施用的人的心中。所以圣灵开始感动我们要祷告， 要祷告，要祷告，而且定时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小心。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恐怕我们就成了很大的拦阻，圣灵的心意和计划也不能借着我们成就，圣灵就要找别人的，那样我们的观念就被别人夺去了。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说，不要叫别人夺去你们的观念，意思不是说神预备的观念不够，这个人得了那个人就得不到，所以大家要强要争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意思呢是说，神为他所拣选预备的人预备了冠冕，但是当这个人不接受神的呼召，不顺服神的吩咐的时候，神就不得已要兴起其他的人来做原来要这个人做的工作，结果他原本要得到的冠冕就失去了，被别人得到，这就是被别人夺去了冠冕。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做教会领袖的人，如果不警醒，如果不祷告，如果不常常的顺服，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要落后，要别人带我们了，我们不能带别人，不是我们佩戴别人，但是如果神安排有的弟兄姊妹要带领别人，这是很大的福分，也是很大的责任。得到这样福分责任的人要小心，要继续的靠着主的恩典，不要落后，不要被撇下，走在前头。不说在前的将要在后，不是说在前的必要在后，也不是在后的必要在前。我们在神的恩典上可以走在前面，不是我们自己能，乃是当我们追求的时候，神是我们能，神向我们要求的只有顺服，而顺服里面包括了追求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做神要我们做的工。当这些领袖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向他们发声了。祷告常常是由圣灵而来的，但是我们在这件最重要的圣灵的感动上顺服，不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当我们做第一步就是祷告这一步的时候，第二步就跟出来了，圣灵常常把他的心意计划给祷告的人，向他们显明，然后借助他们来推动整个的事工。这是神的定律，神在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这样看见。既然是定律，我们就不要妄想改变这个定律。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想改变这个定律，以为可以不祷告过得去，这是撒旦的欺骗，这是我们肉体对我们的欺骗，这是忘记了神工作的蓝图、路线、指标。让我们看得清楚，让我们把得定。主耶稣也是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差传的工作是从祷告开始。马太福音第九章末了的一段，当初看见许多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的时候，就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主不是说你们要去收庄稼，不是，是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他自己会照顾他的庄稼，一定要透过庄稼的主，他既然是庄稼的主，收成必然在他，所以 我们无论想在火场上为庄稼做什么事，都要经过庄稼的主，他是庄稼的中属，好像我们的神经的中枢，整个的身体一切的活动都要先到中枢，然后中枢发命令，这样全身就配合得好。如果不透过中枢，手要这样，脚要那样，这个人就不得了了，而乱七八糟，这就是精神病的来源啊。如果不透过神，教会就混乱；不透过元首，教会离开了正道。主叫我们把神放在庄稼之主的地位上，用这个地位来看庄稼的主，我们向他求祷告，神就打发人出去，我们自己去推动这个推动那个，想感动这个人，想感动那个人，想号召这个人，想号召那个人，推动来推动去，号召来号召去，结果什么都不动，我们就灰心了，我们就抱怨了。其实应该抱怨的是自己做了糊涂事。我们求庄稼的主祷告来开始拆船的工作，教会历史许多许多的见证，好像云彩一样环绕我们，都是庄稼的主打发出去的工人，做成了收庄稼的工作。这是我们要首先注意的很基本的一件事。有的教会想做拆船的工作，但是想跳过祷告，一下就工作，所以做不成了，所以没有实在的果效。求神提醒我们，拆船是由祷告做起步的。第二，在拆船工作里面有主自己所准备的宣教士，两个最好的宣教士，巴拿巴、扫罗。这个时候保罗还叫扫罗，这是安提阿的教会绝对少不得的两个领袖。先有巴拿巴，后来巴拿巴积极与基督同时，放下自己领导的地位去找保罗来，请保罗来带领教会，为了教会的好处，放下自己领袖的地位去找一个神更能用的人。难怪在11章24节说巴拿巴被圣灵充满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凡是按照圣灵的引导而工作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基督的教会，凡是为教会的好处着想，为弟兄姊妹们灵性的建立着想着眼，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就放下了自己，他就想到有一个比他更有神恩赐的人，就是保罗，他就去找他。不是保罗来的时候他不拒绝而已，乃是积极的去找他，费事费时间去找他，找到了把他带到教会里来。而保罗怎么样呢？他仍然居次要的地位，所以等时候提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，总是先提巴拿巴后提保罗，这就表示保罗过来以后没有说巴拿巴多谢你要我来做领袖，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就做领袖了，我就做第一把交椅了。从使徒行传提到名字的次序，我们看见保罗来了，虽然他更有恩赐更有能力，神与他同在，但是他仍然是在巴拿巴之下。巴拿巴的原意是要他来做领袖，但是保罗来了，两个人一起侍奉，两个人一起的侍奉，同心合意的侍奉，两个人都彼此退让，恭敬人彼此退让， 工作来的时候向前去，地位来的时候向后去，两个人这样的成功真是难得的一对。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其他的几个领袖，他们是不同种族的人，巴拿巴犹太人，称呼尼杰的西面是黑人，有的解经家说这个称呼尼杰的西面就是古利奈人西面，古利奈人西门，古利奈人西门也相当的理由，他是非洲的人，利用另外有一个非洲的人古利奈人路球，还有贵族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，还有一个原本是法利赛人的扫罗，不同的种族，不同的社会的地位，不同的背景，在基督的爱里面他们合在一起都做领袖，所以这个教会真是一个国际观念的教会，不分任何的界限，只要神的恩典在谁的身上彰显，谁就做领袖，神拣选的记号在谁的身上显明，谁就带领，没有神的拣选的记号，没有圣灵的印证的都不能领导，不管他自己如何的想领导，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。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求圣灵的带领，圣灵会很明显的指明谁是他拣选要领导教会的人，大家一看见都顺服，这个教会有福了，不是人自己封自己，不是自己安立自己，乃是圣灵的拣选。你看圣灵的拣选多么美好，配合的多么周全，不同的背景、种族、地位，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，他们一起进食祷告，圣灵就引导他们下一步的工作。他们把最好的两个领袖巴拿巴、保罗差遣出去，就人来看这是做不得的事，这两个人既然少不得，如果把他们差遣出去，教会不是要垮台了吗？但是感谢神，神有他美好的预备安排，如果神要这两个最好的去，他们去了以后教会会继续发展，神自己会负责会祝福，因为教会不是人的，任何的教会不是建立在任何的人身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少不得的，我们要常常这样想，我是少得的人，没有我主一样工作，主如果用我是他的恩典他的怜悯，有一天我不合用，主可以立刻放开，神可以兴起他要用的人，神自己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的磐石，他是教会的一切的一切，成功都是出于主的恩典，所以这两个人他们接受，教会也接受，圣灵说派巴拿巴和保罗去，教会的领袖说阿们，整个的教会说阿们，两个被差遣的人说阿们，去了，后来教会继续的蒙恩，两个人做成了宝贵的工作。今天华人的教会需要宣教士，神所拣选差遣的宣教士，今天的奉献有它的地位，有它的意义，有它的作用，但是如果差遣工作里面没有神所预备差遣的人，永远不能成功。今天华人差遣的工作的最大的缺少，最大的弱点 是还没有得到神自己所兴起来的宣教士。我们要求求庄稼的主亲自打发人出去。我们已经开始看见有好的宣教士出来了，但是还不够，还不够。不够的原因是有的人神差遣还不肯顺服，他们觉得把自己摆上做宣教士是牺牲太大太可惜的事。巴拿巴和保罗和你们这样想，我们两个人是教会的领袖，出去做宣教士，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？他们没有这样想，只要是圣灵所差遣的工作，都是最大的工作，最重要的工作。让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有这个看见，有这个机会，只要这个工作是神的旨意要我去做，神安排我在这个岗位上，这个工作对于我而言就是最宝贵最重要最伟大。有一个音乐家，他在演奏的时候有人问他，你最欢喜演奏的是什么曲子？他说，就是现在我演奏的曲子。意思是他整个的生命都倒在这个演奏里面，整个的人投入在里面。如果我们为之做工，知道是神安排的工作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整个的人投入，整个的生命没有保留的完全的投入在里面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这叫做至死忠心，这叫做摆上，这叫做奉献。奉献不是神要我做这件工作，但是我觉得那件工作更好，我就把自己放在那里，那不是奉献。虽然表面看是做圣工，但是他没有奉献，他是走自己的路。只有神所安排的、所预备的岗位是有永恒价值意义的岗位。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的中心，走在自己的路上，就像我们最热心、最牺牲、最舍己，都是突然的。我们要找出来神要我们在哪里。如果神要我们在宣教室，什么其他的都不能代替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要兴起这样的人。我们看见这样的人已经开始出现，我们要献上感谢。第三点，我们再回到圣灵的发动这件事上。圣灵发动永不落空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圣灵是差传施工的创始成终者。主耶稣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。圣灵一来，差传就开始，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，最遥远的地方，天涯地角的地方。创始成终的是圣灵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发动，圣灵发动的时候，他也把能力带来。如果不是圣灵发动，就没有圣灵的能力。如果是圣灵发动，我们可以享受圣灵的能力。圣灵的能力是什么？有三样。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把这三样的能力清楚地表明出来。第一等的能力用大风来代表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一阵大风，就是一阵强风吹过，那个风代表什么？代表强的新生命，就是生命的能力。为什么我们说风代表生命呢？因为在以西结书37章，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遵命向风发预言的时候，气息就来，向风发预言，气息就来，表示风 就是气息，气息进到四人的喉骨里面，就是他们起来，而且成为强大的军队，不是单单有生命，那是有强的生命，可以作战的军队的生命，不是仅仅呼吸而已，乃是能够和敌人作战强的生命。所以大风代表强的生命的气息，生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灵命就强化起来，这正是初期的教会生灵充满的时候的表现。他们在祷告上强化起来，他们在爱主爱人爱人上强化起来，他们在奉献上强化起来，他们在见证上强化起来，他们在受逼迫上强化起来，他们在把自己奉献上强化起来，整个的教会成了军队，真是军队，基督的军队，一当百，一当千，能够在那样的各种的压力之下，不但站得住，而且得胜有余。第二种的能力，就是用火来代表，火焰的舌头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用火热的心，火热的舌头来传福音，来做见证。火热的心所产生的能力，热心不得了。一个人的心热起来的时候，那个作用无可限量，就好像水蒸发起来，可以把一列的火车带得很快很快。那个蒸汽机就是因为水受热而产生的作用，水在静止状态没有作用，不但不能够发动火的力量，而且能够把火浇灭，但是当它受了热力以后，它的作用完全改变，它的性质完全改变，很强很大，想令人惊奇的作用产生出来。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有火热见证的口和心。第三种的能力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那里有一个字，请大家特别注意，第四节，二章四节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请注意这个赐，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，这不过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之一，在这里做一个特别的例子而已。圣灵所赐的各种的恩赐，所以圣灵的能力的第三样，就是圣灵恩赐的能力。感谢主，圣灵在教会里面常常赐下恩赐，有了恩赐就能够完成神的事工，而且圣灵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，每次充满我们的时候，就加强我们属灵的恩赐的运用和功效。我们的恩赐要盈于圣灵，那是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的话，上文讲了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给教会，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是自己选择，按照圣灵的选择而接受，圣灵选择把什么恩赐给什么人，这个人就接受，感谢着接受。而且跟着在十三节说，我们得到恩赐以后还要常常盈于圣灵，就是恩赐的源头。圣灵不但把恩赐给我们，不是一次过的事，给我们以后还要常常来使我们得到复兴，盈于圣灵就是得到眺望，得到复兴，就好像英文所说的那个 refreshment， 我们结束了 refreshment， 我们精神一振，我们到了属灵的恩赐的源头，就是圣灵自己那里，我们迎娶，每次的迎娶，我们的属灵的精神一振，我们的属灵的恩赐的作用一振，振发起来，奔兴起来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眺望。我们感谢主，圣灵发动的工作，他就供应圣灵的能力，这三种的能力合起来就是完全的能力，生命的能力，火热的心的能力，属灵的恩赐的能力，这三样足够足够足够今天所有的教会的一切的需要。圣灵是神的恩赐的总和，它被称为 The gift from God， The good gift from God，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称呼，它是所有的恩典的总和。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献上各样属灵的恩赐恩典，而这个各样属灵的恩典又是透过圣灵而分给我们的。我们现在看第四，开创的工作有代祷的后盾。刚才说开创的工作有祷告发动开始，现在进一步在他们开始以后继续有祷告的后盾。我们再看十三章第二节和第三节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这是事前的祷告。第三节，于是进食祷告，安守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，这是事后的祷告。事前有进食的祷告，事后又有进食的祷告，这个事后的进食的祷告就更宝贵，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前进食祷告这个比较容易，成了以后很容易忘记祷告，是吧？你看在我们做一样工作以前啊，我们拼命祷告怕做不成，做成了以后呢还祷告吗？那就可有可无了，可有可无了。在聚会以前有祷告，聚会以后就少祷告。但是我们看见当日的领袖们事先进食祷告，事后不单是祷告还进食祷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不过是工作的开始，如果工作开始以前需要祷告，开始以后更需要祷告，这是他们的认识，这是他们的态度。所以蔡川的工作继续有祷告的能力支持他。第五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有同样的性质，开始的时候是圣灵开始，开始以后圣灵不是就拍拍手就放下了，不是，圣灵继续一步一步的引导。所以到了十六章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，保罗原来还想继续在小亚细亚工作，但是圣灵两次禁止他，让他不要在他自己认为最好工作的地方工作，要他按照圣灵的引导到他想不到的地方去工作，更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去工作。圣灵关了门又开了门，圣灵关门的时候一定有开门，圣灵不会把所有的门都关上，圣灵不是关门的圣灵，圣灵是开门的圣灵。如果他有的时候关门，他的目的是为了开更好的门。所以当我们看见某一方面门关上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灰心，我们千万不要怀疑，神如果有所关上只有一个目的， 要开更有功效、更好、更广大的门。所以当升官门的时候，我们立刻要警醒，我们的双眼睛张大，看看主在哪里开门。一个门关上，恐怕主开两个门。如果我们这样警醒，我们立刻发现圣灵的引导。我相信当时保罗就是这样，圣灵禁止又禁止，保罗立刻警醒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禁止？一定另有好的引导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心灵警醒，预备好要知道圣灵的心意的时候，异象就来了。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他的面前，向他讲话，求他过到马其顿来帮助他们。所以下面有了异象，圣灵引导的时候，我们的灵眼都开，给属灵的看见，这就是异象。什么叫异象？属灵的看见就叫异象。跟我们翻译这个异象，异字总是有点不大妥当，异就是有点怪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异象就是怪象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就把怪象当作异象。就是我想这个名字你名词有点关系了，是吧？有的人他不会去想想这个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，原来是什么意思，是中文翻译的时候采取这两个字，他不会这样想的，他就是直觉的那样接受意象。特别的就是意，特别特别到怪的地步，很危险。属灵的看见就是意象，所以那一个英文字的代表就很好， vision。 属灵的看见就是异象，圣灵一引导立刻有异象，有原来没有看见的看见。马其顿的异象来了，在这个异象里面有爱心的呼召。马其顿人说，保罗请过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有需要，我们需要福音，我们需要救恩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过来帮助我们。这是一个需要爱心的强硬的呼求。这个呼声在异象里面像保罗像巴拿巴发出来，像希拉发出来。感谢主，我们需要异象，需要看见。一个没有看见的人就没有感动，无所见就无所感，无所感就无所动，一定的。所以一个没有异象的人就是一个不动的教会，一个没有异象的基督徒就是个不动的基督徒。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祷告？我们看见周围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才祷告。你看主耶稣说，那一个朋友半夜来敲另外一个朋友的门，那个朋友说，不要敲门了，我已经睡下了，孩子也睡了，什么都是停止了，你明天来了。但是他迫切情辞迫切的直求，为什么？只有一个原因，他说我有需要，我的朋友从远路来，我没有什么摆上，我有一个需要，我自己不能供应这个需要，所以我来向你求。如果没有需要就没有求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需要，我们就不知道有需要，没有需要感就没有可迫切的需求。我们什么时候跪下祷告？英文说得好，说得好， We are driven to our knees。 什么时候我们被好像赶到我们的跪下的膝头上呢？就是当我们周围看见需要的时候，有需要的看见，就有需要的感觉，从需要的感觉发出来情辞迫切的祷告。说你愿意祷告吗？你愿意做代祷的工作吗？只有一个秘诀，你就是要看需要，周围看需要，你发现需要的时候，你想不祷告都逃避不了了，因为你的心被需要充满，把你压下去， 需要感把我们压下去，把我们压到两条膝盖上，跪在神的面前说：神啊，我不能做什么，这么大的需要我。
Yeah. 今天
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亦都不怕遭害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的杖、他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他为我摆设了筵席，他用油膏了我的头，